好，我们今天一起来看《撒母耳记上》第十八章。在进入今天的经文里面，我有一个问题想问大家。这个是过去我在一个特会里面啊，一个小组里面有一个分享。所以这个就是说，你觉得人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呢？啊，性本恶的举手。嘿，有人举手啊？没有举手就是性本善了、啊、哈，没有又善又恶的。所以我觉得从人的心来看呢，其实人是性本恶的，你知道为什么吗？这个是我自己个人的领受啦。因为恶字上面有一个亚当嘛，所以有老亚当呢，他就是一个恶的。但是如果什么是善呢？就是当羔羊堵住我们破口，他就成为一个善字了。所以这是一个恶跟善的字。所以今天我们就特别来看人性哦。我昨天在听Pastor Daniel在分享的时候，其实我就在心想，这个心这个字哦，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这个是我一个个人的亮光啊，我就跟大家来分享。所以我们来看心这个字呢，它是这样写嘛，三个点啊，然后一个撇这样子一个勾。所以这个是我个人亮光，我就想说为什么会有三个点，可能就是这个是可能就是有至高的天父，然后有坐在天父的右边的耶稣，然后可能有陪伴着我们的圣灵，然后下面那个就是有点像是躺下来或者是跪下来的一个我们的一个顺服一个降服的人。这个是一个心正的心，就是写对的话是这样写的。那我们来看、哦、如果一个人心不正会是怎样呢？有没有想过如果那个人心不正还是怎样呢？这个也是我自己想的。如果他心不正呢，他就是应该会像这个字。你们会读这个字吗？会读这个字就奇怪，因为根本没有这个字哈。所以心不正呢，其实看起来就是一个结局，就是一个扭曲，因为他一心想要高过神，高过耶稣，高过你的圣灵，所以他爬上去了。所以我觉得说一个心不正的人其实他的心会扭曲的。所以你看得到一个正直的心跟扭曲的心它是有差别的，就看得到他根本行不到一个正直的心。所以我们今天来看心正跟心歪的对比，就是不正就是歪嘛，就是不正那个字就是歪的意思、哦、所以我们今天先来看我们来看、哦、当我们心歪的时候、哦、其实遇到困难、哦、如果我们心不正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就会越来越惧怕，越怕某件事情呢，那件事情就会发生在我们的眼前哦。然后你越怕失去某种东西，你就会越失去的。当我们心里面没有平安，一直抓这个抓那个的时候，所以相反的，当我们心正的时候，就很像大卫一样哦，就是把焦点放在神的身上，就一切顺利，因为他知道一切都是在神的手中。所以我们今天就从这两位人物来看。所以今天无论是大点跟小点，我们都是来看这两位人物。我们首先来看新政的大卫。我们从第一到第四节里面，我们看到说新政的人神会赐予一位知己、哦、在第一到第四节经文里面，我们会看到这整章经文里面会出现一个字是蛮多，就是新这个字是会一直重复一直重复。然后我们看第一到第四节这边讲到说，大卫对扫罗说完的话，约拿丹的心与大卫的心深相切合，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那日扫罗留住大卫不容他再回父家，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就与他结盟。约拿丹从身上脱下外袍给了大卫，又将战衣刀弓腰带都给了他。所以这边讲到说，约拿丹的心跟大卫的心是很有默契的、哦、所以是身相契合的。所以因为大卫他是为神的名征战，他是依靠神征战的。从上一章我们就看到说他是靠着神来打赢这个哥利亚的。然后因为同样的，约拿丹的心也是一样，他也是靠着神给他的信心去得了一场用两个人 得胜的一个战。所以他也是一样是为神的名征战，他也是依靠神征战的。所以两个人就十分投缘。 我们就看到说他们一见如故，就是从此呢就成为非常要好的朋友。甚至我们看到说约拿单他根本不在乎他自己王子的一切，他就是要把他身上最宝贵的都给他。其实他这样子给他的时候，他是预表着说以后大卫的身份或许就是王，因为他有的都是约拿单全部给他，所以身上的武器啊，这些战衣啊，其实是预表着以后大卫会更加被提升的一个行动哈。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这里我们有两个思想哦。我们人生里面其实是需要属灵伙伴的，对吧？所以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我们也是想说，对啊，其实，在教会里面应该有一群啊，然后同年级啊，还是一起服侍的人，所以有属灵伙伴的人可以一起服侍，一起鼓励。跟一起为神摆上是一件好事来的。第二呢，我们可以看到说，当我们心里是对神啊、我们心里面是正直的时候，其实我们是非常在乎连结大于成就大于施工。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看到说约拿单他很谦卑，他就是看到大卫是爱神的人，他就跟他结盟，然后大家都是、做好朋友这样子。那我就看到说，其实现今社会难免或许不是这样哦，因为大卫刚刚立了这么大的成就回来啊，扫罗就是对他有这个妒忌嘛。可是约拿单却是没有，他的选择是他看见大卫是一个爱神的人，他就与他结盟。所以同心呢，他们两个呢就同心呢为神来摆上，这是我们真的是要学习的一点。约拿单并没有妒忌大卫的任何成就，而是他知道神与大卫同在，所以他也跟大卫一起与神同在。但是很可惜的就是他的父亲却恰恰相反。我们现在来看大卫呢、新增的人呢其实会经历提升然后得人心的。在第五节里面就看到说，扫罗无论差遣大卫往哪里去呢，他都做事精明、所以扫罗就立他做战士长，众百姓和扫罗的臣仆无不喜悦。我们看到当一个正直的新正的人、他就得人心。精明的原文、他做事精明，精明这个字的原文其实可以、翻译成就是他很谨慎，他很专心，他有思考，他是智慧行事，而且他所做的事情都是信胜成功的一个意思。所以我觉得如果以情绪的颜色来看，大卫在这边或许他在行事的时候他是紫色跑在前，因为他是正面的来敬畏神，他凡事都来求告神，所以他做事呢就去到哪里呢都成功，而且他很快哦就被提升到战士长，他就可以出去、打仗了嘛。所以不但如此，他被提升，他在人的眼中人的心目中的一个地位跟角色、也是被提升、所以扫罗的臣仆呢和百姓呢都非常喜悦、大卫。所以过去呢你没有发觉，过去其实大家都看不到大卫，因为他的身材可能比较矮一点，然后还要去打仗的时候人家就问你是谁啊，是什么东西，然后甚至、萨姆尔要到他们家去找这个人的时候其实找不到嘛，因为他好像不起眼的一个角色。但是他却在这里经历了提升，而且每个人都看得见他了，所以都看得见他的优秀。所以神提升了大卫，连众妇女、都为大卫高兴、他们就唱嘛那首歌，就是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所以其实一个新正的人是会经历提升，会得众人的心的，这是我们可以学习的。然后我们先跳到下一点，我们就看说我们接下来看心歪的扫罗。心歪的扫罗呢从第六到第九节我们看到说他是被妒忌蒙蔽双眼的。第六到第九节经文这边说到，大卫打死那腓力士人，同众人回来的时候，妇女们从以色列各城出来，欢欢喜喜、打鼓击拔，歌唱跳舞迎接扫罗王，众舞女舞蹈唱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就甚发怒，不喜悦这话，就说将万万归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从这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 所以我们看到说，其实扫罗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情绪的人，因为他这个时候他所讲的东西就是他是非常惧怕跟没有信心的。你可以想哦，第六节这边很莫名其妙啊，就是说其实人都是来欢迎扫罗王的，然后看似唱出来的歌就是这样子刺激到扫罗王。其实我们等一下再讲这个，我们如果以正面来说可能就是不一样的感，就是不一样的结局哦。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先看扫罗，其实他真的是惧怕人多过惧怕神哦，因为他做王他需要有百姓嘛，所以他一直看到百姓就是他的筹码，他的国，他的王国就是他所要站立的一个地方。所以他就之前他就擅自献祭啊，与撒母耳决裂，这些事情其实都是在失去百姓哦。他做的任何事情其实都很像在用神的双手来去拉拢百姓，就是用了很多献祭啊，然后禁食啊之类的东西，都是要来讨大家对神的一个信心，来支持他不要走。然后所以他就看到说，其实他有抓住很多东西。然后到这边呢，其实他恐惧到什么，他恐惧到呢，他只看重人的称赞，只看重人的跟随，然后把安全感放在百姓们的一些肯定的话语，放在一些看得见听得见的事情上面去。所以恐惧呢，是扫罗最大的敌人，也可以是我们最大的敌人。所以扫罗他很害怕失去人心，结果他真的失去人心。在 国王在神的手中，其实人的心也是在神的手中，但是很可惜扫罗并没有看到这一点。最后神是离开扫罗的，然后人心也渐渐离开他。所以我们看到大卫恰恰相反啊。刚才我为什么说一个心歪的人会被妒忌呢，嫉妒呢，蒙蔽双眼呢？因为如果你是一个心正的人，心理正直的人，他这里全部人出来是欢迎迎接扫罗王的嘛。所以如果一个心正的人，这个是我自己想啦，如果心再正一点，心再好一点，扫罗可以这样想啊，就说感谢主啊，赐给我一个得力帮手，所以我可以打赢这一场战，然后大家都来迎接他，然后这样万万归大卫的时候，他就想说我找到一个很好的接班人，可能可以这样子来想。但是因为心歪心不正嘛，所以第一个冒出来的就是红色，他的负面的红色，就是被妒忌呢来蒙蔽了双眼。所以扫罗在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情绪按钮哦，所以这个情绪按钮就是他的耳朵听见，所以心不正了，听到的也是不正的。所以因为听到万万不是归自己，就耍脾气说，是啦，他的威风了，剩我的王位没有拿去而已。所以他就是在这边就是完全的进入到一个非常负面的一个环境里面，所以他发怒，他不喜悦这些话，甚至他觉得自己的王位有危机，所以他是一直在害怕失去王位，害怕失去人心，所以他一直想要，他说他要抓住人心，他就是要抓回人心哦，所以他就怒视大卫啊。第九节这边，就是这个怒视呢，在原文里面是翻译成一个扭曲的一个意思哦。所以在这日起呢，我们就看到，因为心里面的失去，怕失去一个，怕失那个，产生一个嫉妒，然后眼睛被蒙蔽，甚至心里面更歪曲，然后他就从这日起就对大卫不客气了，然后他就会一直犯罪，因为被蒙蔽了双眼。我们这里可以思想一个问题哦，就是我们有没有一个按钮，是我们是会使到我们内心里面的丑陋都表达出来的呢？这个是我们可以去思想一句话。扫罗因为他过去自卑，然后自我贬低的一个栽种呢，在他心里面呢，所以他一听到这件有比较的事情的时候，就按到他的按钮，他里面全部的丑陋丑恶都显示出来了，他是直接说出来的。所以他就是心里面不正的话，他表露出来的其实全部都是真实的。他就很像牧师在过去分享这个海参哦，就是我们洗那个海参的时候，他就会吐很多肮脏的东西出来嘛。所以这个就是如果你里面真的不干净的话，不正的话，全部都会吐出来的。所以在下一点呢，我们就看到说 扫罗呢，他被恶魔大大降身。一个心歪不正的人，就是其实他会被恶魔缠身的。在第十到第十一节里面就讲到说，隔一天从神而来那里的恶魔大大降在扫罗身上，他就在家中胡言乱语。大卫照常弹琴，扫罗手里拿着枪。扫罗把枪一抡，心里说，我要将大卫刺透，钉在墙上。大卫躲避他两次。所以过去牧师跟我们分享过，神是我们一生里面的偏导嘛。所以当我们心里正直的时候，的确神就是我们一生里面的偏导。但是我这里看到的是，如果我们心歪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的就是魔鬼就是你人生的偏导，因为他可以在你旁边说很多，教导你说很多东西。刚刚第八节里面就讲到说，扫罗就甚发怒，不喜悦这话，就说嘛，然后就去查，就说有一个原文就是可以翻译成说，他心里说，他心里想，所以他很常是什么？他很常是一个心里想、心里说的人，所以他就在这边呢，他的心里面已经是扭曲到哦，自己一直在对自己说话，所以是很恐怖了。他的心已经是被扭曲、被魔鬼来掌控了，所以。原因是呢，因为之前有说到是说是因为神离开了他，这个时候他心里面那个小剧场哦，就会越演越剧烈。无论看见什么事情哦，都是坏的；无论看见大卫哪一样东西哦，他都是看不顺眼的。所以甚至到一个地步是什么？在十一节里面也在提说，心里说，他心里又在说这句话说，我要将大卫刺透，钉在墙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已经失去自己可以失去了自己一个意志，让魔鬼来掌控他的理智，所以他甚至是起了杀人的动机。他的心中就是充满惧怕，充满罪孽，是怕这一位年轻人夺去他的王位。相反的，当我们看到与神同在的人是怎样呢？这里恰恰好这两节经文让我们看到与恶魔同在跟与神同在的一个光景。跟与神同在的大卫呢，他在面对被刺杀的时候，他仍旧安稳哦。从他继续弹琴的这个角度来看，我不懂当时的光景是怎样啊，可能他在弹弹琴，会甩一下甩一下，好像在跳舞这样哦。但是他就是很安稳，他就是知道说神与他同在，所以他觉得虽然扫罗是这样，他也觉得说可能是恶魔的作为，所以他也没有当场反击还是什么东西。所以我们看到与神同在跟与恶魔同在的人真的是恰恰相反。我们接下来再看扫罗呢，心歪的扫罗呢，他也是没有平安，他只有惧怕的。第十二节里面讲到说，扫罗惧怕大卫，因为耶和华离开自己与大卫同在。大概扫罗是知道神离开自己与大卫同在的，因为他惧怕嘛。这边经文也说他惧怕是因为他看到神与大卫同在。所以刚才就我隐隐约约听到小子里面分享，就说扫罗懂不懂他自己是被鬼降生啊还是什么之类。我觉得扫罗大概是知道了，所以他请大卫回来驱魔，所以他可能是知道的。所以他知道很多事情，但是心里面确实没有平安，只有惧怕，因为他看重自己地位的心比敬畏神还更大。明明看到对方有神同在，但是他心里面的那个欲望其实是高过这一切的。所以从第一个小节就看到说，他其实已经被蒙蔽了双眼，所以他心里面还是一直想说要与这个神同在的大卫来征战所以他其实是失去理智的，他失去理智，他失去意志，他满脑子就是想要说要怎样赢过这个人，要怎样赢过这个人。所以他被嫉妒捆绑呢，心里面就是怕失去权力，失去民心。所以这是我们可以去思想一件事情，当我们看到别人比我们更进步更长进的时候，坦白说如果是正常人的心，多少一两八千都会有一些妒忌的隐忧。但是我们要怎样去胜过这个隐忧呢？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个经历就是当 我们能够做的东西就是，其实我们要诚实去面对，去承认，对，我有嫉妒的心，哪怕是一点，我都有一点嫉妒的心。所以真的是要来到神的面前，诚实的去面对这件事情，然后求圣灵来帮助我们，然后让神的爱来充满我们。我觉得这个是唯一一个办法。因为如果像扫罗一样，他不承认啊，他不承认自己有嫉妒的心啊，他就是一直在沉沦下去，然后就是带来很多不好的后果。所以当我们心里面哪怕有一点软弱的时候，我们都要诚实来到神的面前，坦诚的来面对，因为神是施慈爱怜悯的神，他一定会帮助我们的。接下来我们再看回去啊，大卫啊，在第十三到第十六节里面，我们就看到大卫呢，新政的大卫他是凡事都精明亨通了。第十三到第十六节里面就特别讲到说啊，扫罗使大卫离开自己，立他为千夫长，他就领兵出入。所以一章经文里面，因为扫罗他被提升两次，你看到吗？所以就是一个信正的人，他什么都不需要做就提升两次，就是他真的是对神好啊，敬畏神，他就被提升两次。反而一个心歪的人呢，他就是因为害怕，所以就把他调去。他其实把他调去哦，是有一个原因了啦，就是因为他希望他打多点仗，哪一天不能给对方打死。其实他的心里面是这样想的。所以我们就看到说，接下来经文就讲到说，大卫做事无不精明，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也与他同在。扫罗见大卫做事精明，就甚怕他，但以色列和犹大众人都爱大卫，因为他领他们出入。所以我们看到说，一个信正的人，他扫罗是怕他的，因为扫罗心里面有鬼嘛。但是以色列和犹大的众人都是爱他的，因为他看见是有神与他同在。我们看到一个惧怕呢，使扫罗可以离开正道，反而大卫存一个清洁的心呢，他顺服谦卑去接纳他的王给他一切的安排呢，他重点就是他只交据神，然后他是关心跟忠心呢去完成他被托付的任务，他只注意神的同在，然后神就自然保护他，而且就让他真的是在每件事情里面都是无不精明，就是每一件事情都是成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兴盛的。所以我们就看到说，他真的是靠着神得着很多一切。那我们接下来就看到十七到二十六节，就是扫罗的诡计。他是因为充满惧怕跟仇恨，他累积到一个地方呢，是已经到仇恨了哈。过去我在一个平台里面有看过一个，大家应该懂 Mr. Bean 这个戏嘛，对不对？然后他最近就有一个什么 B vs Man 这个戏哈，其实他里面就讲到一个蜜蜂在一个家里面哈。他就是因为针对这个蜜蜂哦，还要杀死这个蜜蜂哦，结果结局就是他搞了整间家真的是被拆毁了，就是因为他自己拆了，他用很多方式就是要致死这个蜜蜂，结果他就整间家里被拆散了。所以在第十七到二十六节里面，经过我们就看到扫罗真正是因为一直看大卫就是那个他要除掉的人，所以他累计什么？他累计仇恨，从惧怕到嫉妒到有仇恨。所以第十七节里面就有讲到说，扫罗心里又说，心里说我不好亲手害他，要借腓利士人的手害他。他心里面都会想啊，害这个字讲出来啊。然后在第二十一节，他又心里说啊，扫罗心里又说，他要借腓利士人的手害他，要把他的女儿嫁给他，做他第二次的女婿。所以这个他心里面又在想哦，然后到二十五节，扫罗亲自说出来，他不需要任何聘礼，而是要腓利士人的这个羊皮哦。所以他其实在提出的要求是很过分的，然后是很有挑战难度的。我就看到说，扫罗他因为仇恨哦，他一直想办法，想办法，想办法，每一次不得逞的时候，他又想一个新的办法哦。就是要让大卫呢要死在这个腓利士人的手上哦，所以他心里面就一直一直 在计划他的网罗，在计划他要讲对付一个爱神的人。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如果我们不面对一开始的惧怕，就会产生嫉妒。如果我们再不去面对这个嫉妒呢，我们其实会越滚越大，就成为一个仇恨哦。所以仇恨呢，就是一直会使人犯罪，因为你看他不顺眼，就是要置他为死地的时候，已经到一个无法自拔的地步。我们看到扫罗，他甚至连自己的女儿也用上，他失去了自己的儿子，感觉就是好像儿子已经投靠大卫的感觉，然后他又派上自己的女儿，就是全家挖完出来哦，就是为了要对付大卫而已。所以我们要思想一个问题哦，我们心里面哦，我们现在心里面，我们也没有想到一个人呢就感觉不舒服，我们看到那个人呢就感觉不舒服，这个事情一定要来面对哦，因为久而久之他在里面其实是一个毒根，他会往下生，然后他所结出的果子就是恶的果。然后我们很快看到第27节，27节就讲到说，大卫呢他真的是凡事得胜又再得胜。我看到大卫他很好的一件事情是，虽然他知道好像有一点敌意的感觉，可是他完全没有怪扫罗王，而是他完全降服跟顺服他所给他的任务。有一句话我觉得是很好的，就是他把不合理的要求，然后他变成可以训练突破的一个好球。就是说我们看到说，大卫他真的是把所有不合理的要求在神的同在里面变成他可以发挥的一个好球。所以在我们职场上面，偶尔我们会遇到可能有一些同事上面的竞争啊，或者是一些老板不合理的要求，但是我们真的是要来到神的面前，来问神我们可以怎样去做。如果我们可以靠着神去突破这个看起来像是一个很大的任务，很大的难关的话，其实是一个给你机会突破跟得胜跟见证神的一件事情。所以大卫就是这样，他看见神，他看见神，他就一直被提升，一直突破。然后我们最后我们就看到说，大卫呢扫罗呢反而就是，大卫凡事得胜再得胜哦，心歪的扫罗就是凡事惧怕又再惧怕。28到29节，他就看到说又看到说大卫与他同在，又知道他的女儿爱大卫的时候，他知道什么东西都一直在失去的时候，他所面对的东西就是一直害怕再害怕。他连看到有神同在的人他都害怕，因为他没有看到任何的自己可以抓住的一个安全感，所以他就一直在害怕。然后我们看到最后呢，就是第30节，其实新政的大卫最后他得着的是什么？他什么都没有做，他就是敬畏神敬爱神，他得着的就是民心，而且他是被尊荣的。在第30节最后这边就说，因此他的名被人尊重。我们看到这两个很大的对比，就是新政的大卫跟新外的扫罗，其实是我们看得到很清楚的。我们看到这个，其实是我们可以做一个选择，就刚好在说你们要不要，我们要不要去面对这个问题哦。我跟大家分享我一些比较过去的经历哦。我过去是一个比较胆小胆怯跟比较惧怕的人，所以我以前呢是很常会有比较的心哦，我会从羡慕呢变成比较呢，然后变成想要拥有对方的那个心哦。所以其实我过去在做开始服侍的时候，其实我面对很多心不正的一些事情。就比如说当我以前我进来，当我应该有分享过，就是我刚进来当同工的时候，我就有一个任务嘛，我就是要帮教会设立一个新的网站这样子。然后当时候我会的那个软件呢突然间就有一位比较厉害不是比较厉害，就是比较熟悉的人呢，他就建议另外一个软件了。然后我就看到牧者们都说，哎，这个软件很好。然后我心里面其实就，你知道心不正的人哦，就开始有惧怕。我就想说，惨了，我都不会这个东西，我可以不要这个东西吗？我就回到我会的东西就好了。那然而就是其实最后权柄还是在劝我说，还是要用他们的那一个叫我去学习哦。所以我看到当权柄愿意让我尝试的时候，其实我也花了蛮久时间去尝试。那我得到的东西就是我突破，然后我学会了一个新招式，所以我在新的软件里面我也懂哦。所以无论是在过去录制 录制歌曲啊，剪辑影片或者是录制影片，其实很多东西我都是没有做过的，甚至啊那时候还要做什么就是那个以色列国歌，还要去到 Sony Music 这边，其实我心里面真的是很大的挑战，很多的压力，很多的这种不知道哈。但是我就发觉，当真的是依靠神，真的去寻求神的时候，真的是可以看到神的同在，跟我自己真的是在很多事情上面学到很多的功课。到现在的我呢，其实偶尔挑战来的时候啊，其实我还是会黑脸的，因为我还是人嘛。所以，但是我跟我自己说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我虽然还是会软弱，我虽然还是会有黑脸，还是会有情绪哦，但是我对我自己讲说，我一定不可以怕，而是我要去承认，跟我要愿意把这个东西摊开来说，愿意去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知道说，因为我知道隐藏啊这些东西啊，在里面收住的，其实隐藏带好都不是生命树的这个果子哦，所以我可以做的东西就是我接纳我自己的软弱，我对我自己说我要勇敢去改变哦。像 Pastor Daniel 每次讲，不是薄扁，是你不要变哦。所以现在坦白说，很多事情我真的是没有把握的，真的是没有把握的。但是我看大卫，看起来人看为没有把握的事情，他都可以迎刃而解，他都是得胜再得胜，而且他是得双倍的。所以我就看到竟然是这样，就让神成为我的把握吧。所以我的总结呢，就是我们看到新政的人呢，他做事是精明，与神同在，得着民心的。相反的，心不正心歪的人呢，他做事是糊涂，与鬼同在，遗臭万年的。这是我们今天可以透过经文里这章经文里面我们可以思想一件事情。好，这是我今天的分享，我把一下时间交给陈牧师。
大家早安。那今天从扫罗跟大卫的这个对比的当中，Asher 用心正跟心歪，正心跟歪心来做对比。当然也可以是从生命树与分别善恶树来做一个对比。很显然，他们所表达的是一个人的常情，就是说人在一个现实的生活状态当中，你会发现有灵性跟逝去的灵性两者之间也有很大的一个差别。那今天对两位都是以色列的王啊，或一个是现在的王，一个是未来的王，或者说两个都是神的子民的这个角度，就像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可是神的儿女当中恐怕在互动的里面，我们也很自然的会产生这一种所谓的比较，这种对比。那在这个对比的当中，那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很可能我们不一定说心歪了，但是当那个灵性受到打击的时候，或者说那个灵性后退的时候，很显然我们就会让那一个人里面的那个罪性的这种分别善恶就会很快的就产生出来。那生命树跟分别善恶树，我觉得这也是六一这些年来一直不断在学习的。那我想我们也在这个时间点，这个季节里面，我们要更多的去思考，更多的思想所谓的这个生命树跟分别善恶树。那我们从这今天的这个经文的事件当中来做一些思想跟回应哦。刚才我们已经听了一整章的这样的一个分析跟思想。那我们如果说从一个很正常的状态，有时候一句话说的合宜，当然事情就会有更正面的效果。可是说的不合宜，那事情就会产生引发人里面的一个问题。那我们首先就看到，作为王的百姓，王的子民，他们所说的，他们所形容的是他们很真实的感受就是扫罗很厉害率领他们出军，可是大卫更厉害一会儿之间看到是扫罗的那种十倍的那一种的功力，所以就来了这样的一首歌，杀千千跟杀万万。那 那当然这样子一来的时候，他们所说的是一个事实，但是弟兄姐妹，如果当我们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出现一个这样的光景的时候，你恐怕你应该有一个这样的智慧，就是说哪怕事实是这个儿子没有，这个父亲很厉害，可是他儿子比他更厉害啊。可是这样子的时候，当我们说哇这个老爸很厉害，哇他儿子比他厉害十倍，这样子讲的时候，其实是本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对扫罗这一个灵性出了问题的，他就变成有问题了啊。那个问题就是因为他不是从把大卫看为他的子民，看为他的手下，看为他的孩子的这个角度啊，而就被比下去，那个嫉妒的心让他里头就爆发出来。其实也真的，就刚刚大家的分享的里面也真的是看到这些的心思会嫉妒会抱怨，其实这些都是在人里面的，但是是要有一些因素去把它激发出来。那当激发出来的时候，你里面的感觉是怎样啊？其实我也会面对这样的一个考验就是人很怕被比较 OK， 可是事实上有时候你的上位者会把一些东西放在你面前来比较，就像父母很常会觉得你看你要学姐姐的这样子，或者你要学妹妹的样子，或者你要学哥哥的弟弟的啊，或者你看看你隔壁的，看看啊某一个弟兄或者某一个姐妹。其实人很常会从学习的角度会让你来做一个有一个模范，或者说有一个样本哦，可以让你来学习。可是当人里头不正，或者说分别上的树的时候，你里头就会产生一个把你里面的那种罪性的元素就把它激发出来。所以我想这也是今天我们看到生命的里面，我们不求主让我们没有遇到任何的这种的考验，可是我们是要在各样的考验当中去看到自己的选项选择，我是不是生命树，是不是走在生命树的里面。所以这一次在香港跟祖母堂的牧者张牧师师母在谈话的当中，很长的谈话里面我们会讨论一些事情。那一个事情的时候很常会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当两种观点一做一个对比的时候，很常我们会出现一个困难，那到底要做什么选择。Okay. 张牧师师母给一个很好的一个的回应，就是谁更有生命树的那个味道或者气息，就听谁的。那谁更有生命树的味道，意思说两者之间一摆在一起的时候，哪一个更符合真理就听谁的。那我想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今天我想特别是都是做基督徒了大概我们也不会说很明显好像大卫跟扫罗是很明显一个正一个邪，应该是说这样子。那我就发现当今天在我们的现实生活里头，有时候我们不是真的一个是邪，不过两个都是真理，只是不同的真理。就比如说当我说爱一个人我们包容他，跟爱一个人我们要管教他，其实都是真理，都是真理，因为都是出于要帮助他，所以爱他给他机会，也因为要帮助他所以要管教，要让他苏醒过来。可是两者之间你说哪一个更生命树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哪一个更生命树？其实有时候也真的很难一句话来回答，其实很常也看处境，看你所谓要帮助的这个人对方的程度。那就像当我们程度还不够的时候，主已经爱我们， 当我们还不完全的时候，还很自私的时候，我们祷告神也听。所以你会发现，这也是按照我们的程度，神一步一步的帮助我们。所以生命树的生命就是一步一步的来帮助，按照对方的需要。如果主不是这样子对我们的话，我们有谁说哇我已经达到主的标准？其实是我们是常常会有那种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们常会处在那种感觉，看你是跟谁比。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透过这两个生命摆在我们的眼前，选择生命树，这是我们不断要学习的，很努力的。